各位平安，我们继续灵修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，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这一段宝贵的经文，也是我们第五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。在这一章经文，保罗重点在讲下级和上级的关系。我们的不妨把话题说得稍微远一点点，人类社会一直处理不好上级和下级的关系。我们也常说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鲁迅啊，就观察这一点很敏锐。他的一篇杂文曾经说呀，皇帝有愚民政策，其实呢，老百姓也有愚君政策。如果皇帝想吃的东西老百姓给不了，那就要杀头，很可怕，所以就必须骗皇帝啊，只能吃那些最平常的，比如说菠菜，很容易搞到。但是呢，你又不能告诉皇帝这叫菠菜，应该告诉他叫红嘴绿鹦哥。而菠菜豆腐汤呢，不能叫菠菜豆腐汤，要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这种愚君政策呀，也就是对上级的糊弄和欺骗，也无非就是利用上级来打击自己的对手，提升自己，并让自己赚得更多好处，占有更多资源而已。这并不是笑话啊，在历史上我们的确看到这种扭曲的下级对上级的关系。比如说袁世凯啊，他的大儿子想着当皇帝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要先让袁世凯当皇帝啊。他为了来说服袁世凯，知道袁世凯喜欢看《顺天时报》，结果他竟然每天都叫人印一份假报纸给他爸爸看，报纸上全是写着民意啊，就说袁世凯应该当皇帝。也就是我们看见这种欺骗啊，是深入骨髓，无所不在。因此保罗才提醒啊，下级不要来骗上级，不要只是仿佛在眼前讨好上级，一转脸呢却尽量少做工作。基督徒呢有了新的生命，他真正的主人是基督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靠这个。而上级对下级呢，最常见的问题叫威吓，最好不要念成威吓。威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利用权力来掌控辖制，甚至走向精神的控制和虐待，给人造成某种心理上极大的压力。我们知道的很多性情啊、陪酒啊，其实也都是这种威吓的变相的延伸。上级不断的来暗示你，或者明明的告诉你他占有资源，所以站队不要站错了，要跟他，否则就没有好果子吃。这是人类的一种丑陋的心态，也是造成了上级对下级关系的一种异化，当然都是罪的对人类的影响。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圣经是最深刻的心理学，他既看到了下级对上级的这样的一种欺瞒，又看到了上级对下级的威吓的陷阱。所以保罗也在提醒说，上级呢也不要来滥用权力，变成了辖制和威吓。也许上级不用多说话，胆胆非常阴沉严厉的眼神和表情，就会给下级带来很深的压力。所以保罗强调的是，不管上级和下级，都应当惧怕战兢在上帝面前， 唯恐神的国和福音受到妨碍，要甘心情愿地活在上帝面前。因为呢，我们同有一位主，他在天上，并不偏待人。这正是我们的圣经一再的来告诉我们，也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眼前的不过是肉身的主人，这种关系是暂时的。我们还有一种永恒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。所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都不要怕他，更何况是暂时管理我们肉身的，也不要来觉得这种暂时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命运。不，上帝所看的不是我们在人间的地位，乃是我们在人间的心态和我们的服事的尽心竭力的程度。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，当我们尽心竭力去做之后，上帝都会纪念我们。所以不管我们身处何等光景，总要提醒自己，今生是短暂的，是会过去的，会消失的。我们今天还在，明天可能就消失了，但是我们要积极的看到，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在这里将永恒的世界、属灵的领域，圣经给我们介绍出来，那才是真实的领域。现今的世界只是影子，是表面。因此在这一点上看，那些不信福音的人是盲目的，他们说自己是务实派，而对天堂、对另一个世界嗤之以鼻。他们说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才是实际的，金钱、房子、车子都是实实在在可以摸到。但真相是，他们连一个上下级关系都搞不定，罪已经赤裸裸地成为现实，人类已经完全证明自己的失败。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罪恶的泛滥和权力的扭曲，那因此这个世界人手所能控制的一切，正在使用的这些东西，他们不就不断在损耗吗？也不断在消灭，在变换主人。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在改变和朽坏，即使我们的身体也不例外。人最宝贵的不就是身体吗？但是即使这样的身体，最近网上有一个37岁的年轻人，他自己很能干，但是37岁竟然已经把身体给掏空了。我们身上的细胞没有一个是7年前所有过的同一个细胞，每一样东西都在改变，在移动，在消失。所以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，是暂时的，有一天必然会消失、耗尽、损坏。所以借着这个速朽的世界，你知道在天上我们有看不见的永恒的、绝对的、无穷尽的、完美的世界。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将眼目放在天上的人。保罗对腓立比人说，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归属之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，保罗来提醒，不管是做奴仆还是做主人的，你都要把眼光集中在天上，让你的整个生命、心灵被圣灵充满，从而存心敬畏基督，也知道这个世界最终将要过去。原子弹和氢弹让人们意识到，这个世界是不稳定、暂时的，旧的世界正在动摇，即将消失，唯一牢固的根基是在天上。所以解决社会问题唯一的方法也在这里，就是仰望那一位 永恒不变的主宰的脸，不管为奴自主都要按所行的，得主的赏赐。来到这里，一切的区分消失了，也不再算计了，肉身的主人也和别人一样都变成仆人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就看见这位主并不偏待人。这个世界因着人类的分类而七零八落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他看重每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从而信靠他的人。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，在神的眼中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否与耶稣基督有关系。是的，上级正在拼命地剥削和利用下级，而下级呢，也正在欺瞒和哄骗上级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发现，真正的基督徒跟这一切是不一样的。若我们不能将主的原则付诸实行，旁观的人会说，做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做基督徒的上级也无非就是跟别人一样，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利益。而做员工到最终也不过就证明跟非基督徒一样，说来说去也是以自我为中心。那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力度见证我们的信仰呢？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将来在天上共度永远的生命呢？所以到最后，保罗也提醒，到最终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所以啊，最终连基督徒在主的台前都有最终的审判，有赏罚，有亏损和赏赐。在这里我们当然最终并不明白到底是如何进行的，但是这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。有一天你会面对你的主的眼睛，那到底我们会承受怎样的亏损呢？有时候我想啊，这可能只是望着他的脸，定睛看他，也许就知道了。我们都记得小时候做错了事，心中一直担心会受父母责罚，那时候最可怕的处罚莫过于父母什么行动也没有，他只是看着我们，他的眼神流露对我们的失望，我们不仅感到羞耻受轻看，对自己也深恶痛绝，感觉像自己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。其实父母并没有实际剥夺我们什么东西，也没有对我们施以体罚，但是他的眼神就足以让我们自责。我们将从他的眼光看见真相，我们将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们将透过他的眼睛看见我们的自私、幼稚和失望，因为我们没有按他的心意来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。各位想一想，这眼神正看着你。那另一面也有赏赐我们存留，在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看见主人夸奖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派许多事让你管理，甚至你要承受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果。诸位想一下，派许多事让你管理，承受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果，而且你要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想想这三个方面是何等的喜悦，神自己会记账，你做的每一件事，你没有做的每件事，他都记得。所以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，也知道主是有奖赏的，因此我们要到他面前去，因着他的眼光，因着他给我们的亮光，因着他时常观看我们，从而就给了我们在他面前的永恒不竭的生活的动力。愿神恩待更新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饶恕我们做上级的常常威吓滥用权力，做下级的常常 欺瞒和欺骗上级。我们也常常不能在我们的工作中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荣耀你自己的名，求你饶恕我们，也求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也提醒我们这世界解决不了人间基本的问题，不管是夫妻、家庭还是工作，他们一再证明自己的失败，这是因为圣灵充满的反面就是专顾自己，而你已经提醒我们，专顾自己正是末世的最大特点。主啊，这实在是末世了，我们的主基督也快要来了。天父，你借着这语音提醒听到的每一位，入耳入心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